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的要说主，谢谢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美好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孩子。主，我们在这里，不管是讲的、听的，主，我们都是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好的父母，好让我们的孩子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耶稣，让我们真是在这堂课，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你上头来这样的要跟我们讲的话，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带回家，能够继续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真是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主耶稣，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
我在想说自己当老师当了30年，其实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太紧张，不过因为当老师都是对孩子上课，不管是小学啦、幼稚园啊，或者是初中啊，甚至高中，好像都还可以。要面对大人还是有点紧张，虽然我以前几年前也上过，我自己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生命有力量。那我昨天牧师就这话回来，然后就说，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实在是很忙嘛，那还是虽然一直看了很久这个书，但是要把它最后整理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我牧师就讲说，那我明天替你上好了。然后后来我讲说，是你帮我上很好，就没有压力，但是我可能会后悔。对，他说我就是特别要是激你一下。所以我想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有时候他的挑战，他所要面对的压力，他的选择是什么？是面对他还是逃避他？生命中真的是需要那个力量。那牧师也讲，我们圣经也讲，力量如何，日子如何。不是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要怎样的力量来面对前面的生活。那我相信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我们需要培养他好的品德。那你讲到好的品德，大家可以想到哪些是属于好的品德的？对吗？想到什么？
诚实，
有礼貌，
勤劳，
勤劳，
善良，
准时，
尊重他人
。我相信这些品德真的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可能要跳过来，是等一下回来介绍这个哈。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这一些，好像我们很希望我们孩子都有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也是相信这样的教育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 Cupertino 成立了生命和教育学院，也有机会让教会透过生命和教育学院 ROCA 能够来帮助孩子build到这样的品格。事实上我是从我的这个 curriculum 里面知道，这一年我们要教孩子这样的一个十几种品格，透过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的圣经。那回过来看，我想我应该先介绍一下这一堂课，我们是整个家庭事工团队会来教授的，那包括我自己，还有 Frank 跟 Linda 夫妻，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哈，还有就是小慧姊妹在后面。那我想我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大家当然很多人可能知道我是黄师母，很多人也叫我青梅师母。那我自己有两个儿子，老大现在是25岁半了，老二呢也快要24岁了，所以也是一路走到现在。我在每次准备那个 parenting 的课，就回顾我自己教养的孩子，什么事上是最重要的，什么事上是当然重要，但是是我们有 priority。所以我就在回想，那我的儿子也，我老大是读0岁到25岁的儿童心理教育成长这块，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他念的反过来跟我讲，哎，那跟我讲说，哎，他好像就来印证一下我到底教的对不对这样子。那我等一下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所这样学的，以及理论来上，哎，我们整个成长教养的时候，真的哪些真的需要多花点心思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从事教育30年，就是在台湾教国中，然后来美国就教 after school 的小学生，然后又到了私立学校去教了 美国人的就是初中，那 summer 都叫高中，所以我常常看到整个教育好像神让我有机会从那样很小的 kindergarten 一直教到大，那就一直让我回顾，这是以终为始嘛，我们要把孩子教到哪里，回过来看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教他。我感谢主给我一直有这样的机会，那目前也是在Roca， 就是整个负责 Roca， 我也很感谢主，孩子大了哈，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看到从 kinder 到五年级孩子，所以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就常常想到我那些孩子的例子，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来帮助他们。那杨小慧姊妹在后面是负责我们的传家宝，就是对外的事工，也是讲 parenting 的。然后启明，王启明跟葛文君夫妇他们是负责我们就是恩米亚的 leading couple， 所以我想当他们在授课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跟大家更清楚知道大家的一个背景。我相信听的人一定会想说，到底是谁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把孩子是教的是真的是perfect， 只是我们一路都很努力，也一直在学习。那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最主要这一堂课，事实上主要都是用的是这一本书。好，所以书房也有，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如何教养孩子品德，我们主要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浓缩成11堂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也不只是里面的教导，同时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一些的，不管是错误的经验，或者是前面学到的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刚才有好几个大家都提到，这些我们孩子都有这些，我们孩子可能目前还在中间，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哈。好，那我想第一课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养孩子好品德的基础。我想这个 foundation 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从何入手，怎么样是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哈？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推过来一点点。好，那我想第一个特别要提到就是孩子是神给父母的产业，那神把这样的一个产业托付给我们，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需要养育他们，引导他们，还要管教他们。我们养他们，养当然也费尽我很多心思，对，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吃健康，然后生活作息要什么，这个也是责任很重要。要教育他们，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想想看，我们现在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花多少时间来教育他们？哦，因为有时候跟孩子相处时间不是那么多，因为大部分是在学校嘛，哈，要教育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敏锐的观察我们的孩子有哪些我们需要来引导他们？因为他走着走着也是走偏了，哎，我们要把他带回来。那这中间也牵涉到需要一点管教，那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如同我们箴言22:6讲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相信这个要很在我们的孩子每个生命当中，从小，不管你的孩子现在是几岁哈，你从小到大不断，一本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人了哈，这个两三人，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些很想责任他的，但是要更有智慧，因为他是成人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人父母，就是希望他一生到老都不偏在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所以我刚才提到养他们。教育他们要花时间，而且要用心敏锐的观察有哪些是要把他引导，而且该管教的时候要管教。当然管教都牵涉要很有智慧了哈。3岁以前，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不用讲太多的理由，那你就是直接管教，这个行为不对就马上纠正。3岁以后他们就开始来讲这行为背后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这周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们有时候很兴奋，就会讲很多话，大声，有人玩乐高，有人可能在看书。但时候呢，你会讲不要讲话，你这样子通常小时候你可能可以用，到了这比较大的，像我们 kindergarten 已经是5，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就说你有没有看到啊，哥哥姐姐们他们在看书哦。那如果他们看书的时候，哎，你这样讲那么大声， 跟他讲，他们懂的，他们就哦，原来我不能讲，是因为我要考虑到别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point。其实，在美国讲 think we， 好，等一下我们后面讲。那常常教导我们孩子要去想到别人，所以他做任何的活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不只想到我，只要想到别人，因此他这个行为就有规范。Otherwise， 如果你只是让他说不要讲话，他以为只有今天这个时候，老师或者妈妈叫我们不要太大声，因为下次你碰到另外一个情境，大概就没关系。他的重点是啊，他知道为什么这个行为需要被，就是说被稍微矫正一下，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孩子在不同的年纪，你在告诉他，在管教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方式。孩子比较小到大，更早到我刚才提到25、26岁的孩子，你还要跟他讲，那你就要跟他在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像大人一样去 Starbucks 喝个咖啡聊聊天的时候，说说不同的看法。所以真的不同，所以我就一辈子其实都在学习怎么当好父母亲哈。那我想这个地方也提到一个书上讲的很重要，是你们做父亲的当然也知道，做母亲的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主的教训跟警戒当然都写在啊圣经里头。那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有时候也犯了这个错，有时候就是 provoke， 就是激怒了他们，就是要争到赢。所以我儿子常会讲，你跟我讲话就是有个目的，证明你是对的，我是输的。那孩子就是很厉害的，你一跟他讲话，你心有这种想法，他马上可以 sense 出来，他拒绝跟你沟通。所以我觉得，然后就越激，因为你一直要讲赢嘛，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真的学到很多的功课。那我希望就是帮助我们。那我觉得也是，除了先生在我们旁边或者太太在我们旁边，让我们能够很多东西生命当中能够被炼净嘛，很多可能前面有觉得需要改的，因为先生或太太在我旁边，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孩子，我孩子很多话其实常常让我有反省的机会。那我就发现，就觉得说，哎，现在我这样一个成长，在面对我的学生，我也变得比较成熟的大人。所以我即使跟孩子管教，我也不用动怒，就是 neutral tone， 你就是很坚定，就这样跟他讲，孩子就能够听。所以我相信在第一前引的，特别再回过来讲说，孩子是神给父母的产业，是谁给的？神给的。所以教养他的是谁给我们的责任呢？神给我们的托付的责任。有人说孩子就是我们爱的负担。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要跟大家彼此激励，不要气馁，不要失望，不要绝望，因为在神总是有盼望，不管男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所以但是我们要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我们好好做好这个工作，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讲到说使孩子与神和好是父母最重要的责任。那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都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个也包括我们的孩子。我知道我听到有一些家长会或者基督徒说啊，孩子自己以后长大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对，这个是神已经把这个职分已经托付给我们。我们都知道哈，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就做不出来，对不对？这罗马书讲的，他罗马书讲的很好，他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这个救恩得救。那我要再强调一次，不是孩子我们天天带他来教，就是每天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看看，他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得救，他确定他真的是像能够把耶稣带到他们生命当中，然后他能够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灵能够来常常引导他。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来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的圣灵就会能够来提醒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需要再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重要一个，你一定要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如果你孩子还没信主，然后你要为他能够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来祷告，让他能够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这是很重要的。我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自己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小儿子哈，我不应该讲，我说我的一个儿子，他小时候他会去拿我们的钱，不会拿别人的钱。我已经跟他讲不能了，你要钱我给你，我就给他零用钱，他还是拿。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为我的钱钱会减少，然后妈妈觉得我你发现了，你也教他，那你也管教他，就要罚跪。我的印象很小嘛，真的很小，他的 kindergarten 的年纪。但是他有一次我在晚上他睡着了，翻到书包还是拿了我的钱。哦，你知道那时候你心里你无法相信，你怎么会这样，你教的你管的，他怎么还做呢？我是那种在处理还在教养的过程，我一定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到隔天的。我那天是11、12点我把他挖起来，我说为什么我妈跟你讲呢，你还这样做呢？她就哭了，她跟我讲我不知道，我就是去做了。我就抱着她，我说我们来祷告。我相信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你看我每次讲到这个都快要哭，我每次我是个我们家常常讲说节约能源，我常常喜欢哭，就想我就说我们来祷告，我就抱着她，我就求主来帮助她。因为那时候她已经上教育，虽然他大概才4岁的时候，那时候才5岁嘛，他没有这，但是我知道有一个神是可以帮助他的，所以我就抱着他祷告，他还哭着，我自己请他祷告，我再为他祷告，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没有看到这件事再发生。那我在周卡也是一个小朋友，我老是跟他讲，你不要嘴巴讲那个不好听的话，因为我说神创造我们，因为我们讲的创造嘛。我就说我们嘴巴我们讲神要我们讲的是怎样的话，我们要做，我就让他去想想，他讲好的话不要不好听。那我说那你我上次跟你讲怎么还做呢，说他也跟我讲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跟他在我的办公室，我说好不好，我现在带你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抱着他祷告。所以我就看到这么小的孩子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整个孩子成长，那时候还小到越来越大，我们都可以看常常这样立志为善，有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需要神圣灵在我们的孩子里面，神的大能要来帮助他，圣灵要常来提醒他，让他敬畏神，然后让他一生可以走到。然后其实我常问我孩子关志，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最 care。对，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孩子的得救，我们需要更努力为他祷告，带他去教会，叫他去小组，陪他读圣经，让他有机会能够经历到那个神，经历到那个神，神的真实跟美好，靠着神的恩典教养才能够成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孩子有好品德，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来帮助我们。那第三个我提到想要提到就是这个基础很重要，就是圣经。好，圣经是教养孩子好品德一种的珍宝。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当然知道圣经的标准是很高，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这样的圣洁不只是心灵的状态哦，也是有生活的形态。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在信息上也听到，我们的思想会产生什么？
行为
久了变成一种什么？
习惯。
习惯以后变成一种品格。所以从我们的想开始，到我们的行为，到我们的习惯，需要渐进式的，没错。但是要不断的把这个，那神自己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在思想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看重他。当然他都有读经，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 我们那个师母，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国中老师嘛哈。我们师母那时候在母亲节就说，全教会谁把那他那时候推了一本儿童圣经，谁把第一本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把圣经读完的有礼物嘛哈，就有奖品。我一直不知道是谁，一直到我那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原来是我老大。我老大他真的把那本第就是第一个读完，他真的是渴慕的神。神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用他所读的神的话语来服侍。有一次我们在小组的时候，突然哦，我们要去小组，那很吵，就是在家里就是你知道，常常要去小组就特别吵哈。这孩子又怎样？那有时候你会想，就不要去好了。但是那个时候，千万你要胜过，一定要去，因为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就还是去了，虽然就是很不愉快。结果到了小组，哎，停电了，停电，然后我就去摸黑。那天那个我们的小组长要讲的就是以斯帖记嘛。然后他就说，谁能够把我们以斯帖记跟我们讲一次，竟然我老大从头把这个军卷的当然不是按照声全部讲出来。然后呢突然灯就亮了，然后我就那一天我就非常感谢主。我们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们在争吵，然后他真的用他所学的不是我们那一次那时候那个聚会。那个 coming Saturday 的时候，我们牧师就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说，请你明天来分享这个见证，因为很重要。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常常因为这个把我们要带孩子一起来敬拜主或佛就给中断，请我们一定要过就是靠主得胜，不要因此来停止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圣经这个话还有一个，在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想到，我们其中一个孩子在带小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带小组都在我家聚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一群孩子其实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害羞，然后就觉得人家都没有注意到他。我就很想怎么用这话呢，圣经的话来帮助我的孩子在带小组的时候能够让他能够看重这一点。我就想到，我就读到那节经文，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讲说身上肢体他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俱美的越发得着俱美。我就把孩子，我就跟我儿子分享这小组里面谁的你，然后我就看他的看法，我就把神的话送给他。我说我今，因为我跟他讲说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他全心投入在敬拜那一面，我就把我观察跟我儿子讲，因为他们在聚会，我说你要来帮助这个小弟兄，因为他在带他们怎么样让他在团体里面能够越发俱美。事实上这是一个美德，对不对？在一个团体呢，你不只想，你想到在这里你怎么样能够接纳包容，而且能够帮助旁边的人，让他能够越发俊美，可能他是被疏忽的人群，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品德，你透过神的话来教导他。那特别是我上次的 parenting 的一个课程，我请我两个儿子各在各一堂课的时候分享十分钟， actually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分享什么。那我老二没想到他提了这件事，他说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妈妈一直要读圣经背圣经，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我常常跟他讲的，因为我后来常常问他的电脑问题，那有时候他很烦，我通常用这句话讲，难怪你会越来越强，你妈就越来越老，难怪圣经说你不可以藐视她，你母亲老了也不能藐视。那他就是在成长过程，特别在 teenager 的时候，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科学的理论，对不对？他就在圣经就在很多观念上有点这样动摇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很坚持一定要聚会，不会因为任何活动也停止，然后读圣经。之后呢他回过来在大学的时候回到课堂跟家长讲一句话，我很感谢主让我妈妈从成长就坚持圣经就是唯一的真理，好让我在成长虽然这个时候再回来大家都说他是对的，那谁是对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也讲过一个理论，真钞，你一直知道真钞是什么，你不用去摸假钞。你知道银行员他们训练他们什么是假钞，你不用说哦这种假钞那种假都不用，你只要一直摸真钞，只要碰到一个跟他不一样，他就是假钞。圣经就是一个真理，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圣经上扎根，跟什么样的理论学说跟他不合的，就是不在真理头。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非常重要，特别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个是非对错价值观混淆的时候， 这个教育者我非常的忧心，特别提到很多的法案要通过，但是我们就是把握机会，不管孩子在什么时候，就是要把他带到真理当中，圣经让他看重。那当然首先我们带自己要看重哈，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记得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做，好好就是不要枉费，就是辜负神的托付，使神和好是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圣经是教养孩子把柄的真吧，我们要好的看重。好，那接下来我想要提到的是，很多人在讲基础，那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也告诉我，我发现我忘了录音，现在开始录，前面有录音，所以这就是一个疏忽，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儿子那天在我的办公室打破我的东西，打电话，我他口气就有点，他都打破了，我的学生送的东西。这时候他反应，我们要怎么教养他，对不对？他说，我说好，我第一个问他说，你有没有受伤嘛？哈，他说没有。那我说，那我就说你小心，不要割伤了啊，就是把它清好。我说你吃了没？他说还没吃，因为我都不希望他太晚吃东西嘛。他说啊，我本来正要 about to eat 这样，我说好，那先吃再整理这样子。那我刚才想到说，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疏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蛮考验我们怎么面对他那种情绪哈。好，我相信是有办法可以补救的哈。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哈，这个健康稳固的夫妻关系是教养孩子的基础。那我首先要讲到是美好的夫妻关系是神的心意。那这一节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那我们看到这整段经，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就在为这些空中的飞鸟啦、地上的走兽啦在命名。那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在地上，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然后当然神就是取得他肋骨，然后就是造成了一个女人。因此呢，后来当然是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相信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夫妻的关系是在圣经里第一个人际关系，是一个第一个的那个社会关系。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到帮助哈，所以夫妻的互动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教养孩子，你为人父跟为人母的角色都不如说你为人妻或为人夫的这样的重要，因为夫妻的良好关系能够带来孩子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气，等下我们再强调一点。那提到这个独居不好，我知道其实那时候亚当在旁边有很多动物啊，飞走，但是没有一个神是给他一个在属灵生命、社交关系、情绪上同类生命的一个亲密关系，赐给他一个女人，就是让他们有互补，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者。我刚才提到哈，就是需要旁边一个人来使你完全。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还能看到我们自己有什么要改，就是我们旁边那个人常常让我看到，哦，原来我脾气有点不太好，然后有的个子很像我跟牧师就是很大。你在交往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差异啊？你结婚的时候发现，哎呦，他怎么这么的，他是很急的，我很准时，我是那个晚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每次我们出考卷他都很早提前都交了，我第一次 last minute， 他一定要按照规 schedule 走，他不能改变，我是可以 last minute 改一下，然后我都会讲你看嘛，结果有没有像你想象那么差呀。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神真知道我们，就让我们跟就是夫妻呢就是不一样，就可以互补，所以我们两个呢越走越中间也挺好的，对不对？我也是比较准时了，他也没那么急了，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他也没能够接受随时的最后的一个改变，因为有时候你一改变，有人一改变那个，他完全没办法，情绪啊各方面，他是非常 stable 的。 所以 DISC 很多不同的型，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配偶真的可能跟我们是很大的不一样，但是神特别是让我们能够互补，成为互相的帮助，然后我们更完全，这是要为我们有这样的另外一半感谢主，感谢主。那第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当然是两人就是为他配合和帮助他，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地方也很重要，是成为一体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亚当就是在被命名嘛，对不对？在服侍嘛，所以他给了他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一起服侍，所以夫妻是一起彼此服侍，同时当夫妻一起彼此服侍以后，他们可以一起服侍其他的人，那他也可以一起服侍神给他们的产业，就是他神给他们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看到就是一的妈妈来或者爸爸来，真希望爸爸妈妈或者夫妻是一起来上这堂课，对不对？或者回去可以分享，其实教养孩子这是两个人要共同一起去做的，因为是神给夫妻一个托付，然后是很早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能够一起来做服事的。所以丈夫和妻子是一个团队，家里的头和心一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父母亲通常是比较动心的哈，所以就是比较就是能够比较观察入微的，所以一起来服事，来服事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好，那第二点呢，有这样的共识以后呢，哇，那夫妻的关系就很重要了。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很有秩序的吗？对不对？你要先有第一天才会有神创造，是先有第一天才有第二天，所以第二天的创造是根据的基础是根据第一天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我刚才讲到说圣经里面第一个的社会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所以有夫妻关系然后才会有亲子关系，所以亲子关系是建立在已经有夫妻关系上，所以有良好的夫妻关系才会有良好的什么亲子关系，那有良好的亲子关系才能够有机会培养孩童良好的品德，对不对？好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我们要知道孩子幼年有三种情绪的需要，孩子呢需要知道他是爸爸妈妈所爱，孩子需要知道他是爸爸妈妈所爱的，他有归属感。第二个是孩子需要知道他在爸爸妈妈世界中的位置，注意哦，是爸爸妈妈本身就已经是两人是要一个社会关系，他进入家人的社会，他知道他在这里的位置，所以他会想到我是进入这一个团体当中，因为等一下会提到有人以孩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养方式。第三个是孩子需要知道爸爸妈妈彼此相爱，这个要知道爸妈彼此相爱是要透过眼睛看的哦，不是只有很抽象的哦，你的爸爸妈妈可以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吗？想想看，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一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刚才不是提到我老大在就是读那个零岁到二十五岁的那个儿童心理成长学吗？他真的就是这样告诉我，他有一天就突然问我，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弟弟还蛮有爱心的，也能够照顾人，很关心别人，然后也很热心帮助别人。我是说哦，因为爸爸妈妈常常关心弟兄姊妹吗？不是，哎，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也热就是大方的去就是施舍，就是比如说就 donate 吗，或者是关心别人吗？因为我们都带他们服侍嘛。他不是，他就跟我讲这个，他说是因为你跟爸爸跟你很相爱，我们都看到他就很清楚跟我这样讲。那他觉得还不太够，他说因为看的不够多啊。对，等一下我可以分享要怎么，他其实他就是用他的学理来告诉我，我之前我们所看重都是要做的，所以夫妻相爱是要让孩子看得见。我因为孩子需要知道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他们才有安全感。所以父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让孩子 确信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有良好的夫妻关系，才能够有良好的亲子关系；有良好的亲子关系，才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要看到怎么样让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刚才我提到你要看重，要看重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疏忽，因为孩子需要很大嘛，不知不觉会疏忽。其实我就想到哈，就是小孩子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通常就是我，特别是我小儿子很黏我，他就啊，他就会常常跟我讲：“妈妈，我要跟你一起睡。”然后每次都跟他回答同样的话，我就说：“哦，你只能这边躺一下，你不能在那边睡，因为爸爸跟妈妈结婚是睡在一起的，以后你跟你的太太一起睡。”我不断的一直重复这句话，我那小儿子特别喜欢你，你知道吗？所以他有时候都是隔天睡醒的时候要来赖床一下。这个是从小，我知道是到大概两岁，我就已经让他们自己睡。这是我听到，后来我知道有一些家庭让跟变成父母，就是说跟孩子睡很长的时间。其实这是很重要，从小就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的关系，你自己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话就很清楚跟你讲，我跟爸爸结婚，我跟妈妈结婚，我跟爸爸是睡一起睡的，你是跟以后你的太太，或者这是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要看重夫妻这个关系。那这个也很重要，是当我们长期有教养孩子，虽然我已经很看重，但是我发现还不够。因为我发现只要我的孩子不跟我去玩了，我就不想去玩了。你知道我常常就 plan 什么的话，说啊，孩子要跟我们一起去，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这样说，孩子他没空，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嘛，算了，不用去，就没去，就对，就是。后来我就一直在学习，我跟一生在学习，啊，不行，我就跟主讲说，主啊，我一定要学习，我跟黄牧师一起去也挺有趣的，虽然孩子早，所以我们两个就。今年暑假，因为我真的很忙嘛，他说他一定要带我去，所以我们决定就是从来没去过 Napa， 我们就两个去啊，真的就是这样，也没有特别规划，然后就开始就是能够享受说两个人还是没有孩子，还是可以去享受你本来你还没有孩子之前的生活嘛，你懂？但是我们有时候有孩子，难免会进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看重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说各方面小细节都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去。在取代或者已经把那个拿走，这是很重要的呀。还有第二个是不要落入以孩子为中心的陷阱。我刚才提到说孩子呢，他们的需要需求是很大，所以呢你的确是要花上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让孩子觉得他是进入父母亲本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而是把孩子呢就高举在家庭之上，你就没有让孩子学习怎么接受跟怎么付出。那这样的以孩子为中心教养，很常常会造成孩子有一种自我主义。我想大家一个都是，你就想到只有你自己。当你这样的一个自我主义一直是这样，在一个成长环境一直是这样的话，他进入另外一个人际关系，他也很容易把自我带到那个地方，造成一些冲突。其实我在 local 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一直在教育他们，特别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也宠，爷爷奶奶也宠。哇，那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从不过感谢主，从一进来他可以，你就不顺他，连我们老师不顺他可以瞪着眼睛，然后可以甩脾气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些人都应该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样，就是要顺着他，就很容易造成他这样的情况。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团体里面就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那些孩子不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爷爷奶奶啊，人家在看的书他一定要把人家抢走，因为他要看，他玩的玩具他马上要，他不能等。 所以这样的冲突就看到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教养孩子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不要让我们孩子落入这样一个自我主义。当然不断的教导以后，就是把他带在面前讲，我就不断的跟他讲，我刚才讲教我们的孩子，就不管是教育学生，就是 neutral tone， 对不对？我就这样跟他讲，你要看也可以，你可以怎么说啊？你可以，你看完我一定要再看嘛。我通常都是会让孩子这样倒带，所以我让孩子又回到他现场的地方，好，重新把刚才情景再演一次。这个方式我也要跟另外一个家长分享，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如果他这次一个在一个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你就这样过，你如果有机会你看到你要带他原来的地方，如果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怎么说呢？你要教他啊，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你就给我借我看啊，那个你就要说我等一下借你看，然后他就做了这个动作。那我觉得这是要学习说他需要去 care 别人，他要想到别人。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非常重要，是我们的孩子不要什么事都是以孩子的快乐喜好为主，他要学习能够接受，他也要能够学习付出。这是在从孩子不管多大年纪一直到都要教他们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会让孩子学习 think with， 对不对？因为在家庭里面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能够知道他在某些地方他想要别人。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像我们家，你知道孩子呢越大呢东西越多，然后就会到处都是，那时候你就很气，那怎么办呢？那你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那我至少可以跟他讲 think away， 对不对？我说好，客厅餐厅都是大家的地方，所以请保持干净整齐，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如果你有东西，你的房间，好，你那个房间是不是给他的？你可以说那你的房间，你的东西你放到你房间去，但你要教他整齐了。不过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孩子是到青少年的哈，我听过王琦师母讲过，也蛮有意思。我一直想，为什么他们房间那么乱？然后特别是我去 summer camp 的时候，孩子住宿舍，我也住宿舍啊。你无法想象，你到那个宿舍门口，女生就是整整齐。房间一堆东西，就是好几个都是这样子。他说，我觉得王师母讲得很好，他说因为听年轻人是太忙了，忙到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都比这个还重要，所以他们东西就是乱接，因为没有时间去想到这，因为他有太多事情 occupy 他的时间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面对像我那时候的挑战，所以我那时候只能讲，至少家里外面就是整整齐齐，就是大家的地方。你的房间我给你一点自由，但是至少多久你要清一次。那我讲说，不管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孩子需要学习这个，他是处在一个群体当中，所以他每次做的事情都要想到他自己，不止他只要想到别人， even 是大家使用的共同的空间，在家庭里头，他在学校，如果我们常常提醒他这个的话，那我相信他在学校跟教室，我刚才提到行为的背后那个原因你要教他，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三岁以上你都可以教了，所以他作为碰到一个情境的时候，他才有一个法则可以学。我妈妈告诉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那比如说你看到很多东西，很多妈妈很爱孩子后就会东西都给孩子吃，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那要不要留一份给你自己呢？这个其实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是从小可以教，因为他也知道这些东西你要想到有一份是谁应该要有的嘛。这个当未来去外面他是不是也会想到别人，也会。所以我们是爱孩子没有错，但是我们在过程中我刚才讲说养还要教，对不对？一定要教育他，对。所以而且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嘛，对不对？我不讲你们家是有常常，我们家从小家就他们有什么，我们一定是回到家然后再大家一起用，都是这样的。是学习，其实孩子如果能付出，他们也会很高兴的。对，我礼拜五的时候在 Roca， 我儿子给我 text 就说他想来 Roca， 我要吃要不要什么 dinner， 我就一九想想那天不吃了，我就你知道。父母孩子要给你的时候你很开心的说好，他就带了便当来，然后一来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礼物， 就是 iPhone。 没有，他把我拿去家了用膜，他就给我个礼物，我就真的给他 hug。 不是说那个，是那个，因为从小就是学习父母亲的付出，他有真的不用等他说，哦，我们孩子那么小，那有什么能力？他们有能力付出的，因为神就是从小就是神就给我们有能力接受又可以付出，而且我圣经也讲，施比受更有福。这就是因为都很近，我们要从就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这样子练习，因为是家人，那么有机会，有机会。好，所以我相信，就是他付出的和他所接受一样多，这种关系是拥有和谐人生的，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这是蛮重要的。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在美好的关系，是神的心意，夫妻关系的重要性，还有教养孩子过程中，除了说你要看重夫妻关系，不要落入以孩子为中心的陷阱外，你特别要留意孩子的个性上的差异。不是说孩子的个性的差异就能够把就是降低我们要培养他好品格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孩子的个性差异会让我们的方法或者时间的方法上、方式上或者时间上会有点差异。比如说有些孩子真的很内向，对不对？也很害羞，但是我们还是要教他能够跟他打招呼，这蛮重要嘛，礼貌，刚有提到有礼貌嘛。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父母亲也在教，我是儿子在学校里面我也在教，我就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我有一个小女孩非常的害羞，她几乎讲话是没有人可以听到，上课也基本上都没有举手，但是我就是跟她讲啊，我就叫她名字啊，我好，她就没有，她就笑笑没有讲话，但是我每天做同样的动作，然后再见，我都把她叫她名字，我一定叫她的名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或者是名字，把它叫出来，名字是很重要，你要把名字叫出来。所以我在Roca之前，因为名单做的，我都一来，他们都我马上每个孩子的名字我都知道，因为你要叫得出他的名字嘛。然后再来，哎，他声音我听得到，很有意思。他在那边跟我打招呼，大概这个位置，就跟他讲，哦，我今天听到你讲叫我陈老师再见喽。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后面，哎，我又听到，我越往后，他声音越大声。然后我在教室里面，我跟他妈讲，他举手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个性，不要太 push。像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我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两个男生非常酷，也不甩我的，我还是照做我要做的。我们该坚持，我是这个基本原则设定。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需要被教导，给他机会引导嘛。就从很酷到这两天跟我讲好大声，陈老师再见那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也坚持，我一定讲，但是我不会说，哎，你一定要说，你不说来讲，我没有这样子，我就做我要做的。有人叫 modeling， 示范，一直示范。那我们讲我们的孩子个，那有些孩子特别爱讲话，你要让他学习，你不要打断别人讲话，你也常常要教他。所以孩子的个性上的差异，在你刚刚想要培养的品格上，你需要有点留意，知道我们的孩子是怎样的，那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他，给他时间，渐进式，他可以培养一个好的品格出来。好，特别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哈，现在蛮多孩子看人都没有 eye contact， 蛮多孩子看人都这样。我不晓得你相信跟人家的沟通。Eye contact 是很重要，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他，这也是一种礼貌。这也是我现在就感谢主给我机会在这个学业可以一直不断教他们。所以这礼拜五有一个女生，她已经三年级了，跟我很大声的说，陈老师好，我已经给你 eye contact 了。对，我是觉得说呀，就会讲说，我们就是给我们智慧，有耐心，有时间，该要给他们的品格、礼貌，看着对方讲话，建立他们的自信，这方面其实都很重要，在很多事情上。所以留意孩子的个性的差异，来帮助他们。那我常常觉得，如果在一些品德上，你要培养他们的，在不要因为你太忙或没说，你就这样过去，因为让我们的孩子就会想到， 这样的品德有跟没有没有关系，有时候可以有，有时候可以没有。所以有一些原则是很重要，比如说诚实啊，这种我相信有很多是你很 care 人的，你一定要坚持，否则让我的孩子讲哦，这有时候可以，妈妈没那么坚持。这也是我后来从我孩子的口中知道，原来我的坚持虽然那时候很辛苦，他们现在很 appreciate。 好，那刚才提到说夫妻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健康稳固的夫妻关系是教养孩子的基础。那当然我们一定想好好的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维持良好夫妻关系的一些建议，没有大家都有好的例子了。那我想说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夫妻双方都要维持与神跟神维持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嘛，对不对？夫妻跟神之间，你如果夫太太跟先生都跟神越来越靠近的话，夫妻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在夫妻的关系要维持好，我们自己跟神之间要很好的关系。你看你越跟神关系，夫妻自己距离就越短了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孩子，因为有孩子，把我们本来跟花很多时，就是跟时间神亲近，然后或者是服侍，或者是参加聚会，因为这样就都没了，或者就是都觉得因为孩子的关系，因为神要我们继续做我们本来要做的事，特别是跟神维持好的关系，当然可以先调整。我知道有个家庭真的非常感动，他说他生了好几个小孩，但是他怀孕的时候还是他该参加聚会还是聚会，满月晚马上继续参加小组，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说他有孩子把什么都拿走，他不会，他觉得这个是他可以继续做的，而且带着孩子，所以每次聚会在就是一个带着孩子参加聚会，甚至祷告会也是一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因为有孩子而影响或者参加聚会或者不是。OK， 不要因为有了孩子而停止其他的关系。什么样是其他关系？比如说你还没有结婚啊，你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者告诉你是应该有是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人家的兄弟姐妹，也是别人的好朋友，对不对？那常常因为有孩子一忙，可能把这关系全部停止，也只会慢下来，但是也不用完全的停。这个是蛮重要，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有时间啊，就是维持以前的关系，只是慢下来，不是完全的停止，且让自己不至于不小心落入完全还是孩子中心的那个陷阱。好，好，还有呢，为彼此做一些特别的事，也可以帮助彼此。我昨天呢在准备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之前都看过，直接把它打成朋友，我就问了朋友说：“哎，你有没有对我特别做什么事情？”他觉得很多例子，很多都是很特别，但是因为我常常呢都感受都有，所以我就不觉得那么特别。所以人就是 for granted。其实我因为我一直以前上班都是7点出门，所以他每次早上因为我很赶嘛，我就那时候在 Las Casas 上班，还得一杯豆浆。我才吃，每天早上都不要我预备。他说这不特别吗？他说啊，这个很特别，只是你看人就是这样哈，就是 for granted， right？ 所以对，然后呢，知道我在该很忙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不能吵，他知道我不能吵我。我这个人做事情是这样，我不晓得大家做事。我跟我的学员讲说，陈老师现在跟你在这一间哈，我们都在做事，陈老师做事一定要100%安静。每个有人，我都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我嘛，他说请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安静，所以他们就很安静，然后想到别人嘛，对不对？然后所以王牧师就会敲敲门，就把一块水果给我，他知道我最喜欢就是水果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特别是不是真的是很怎样，但是就是说想到对方的需要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对啊，那我自己想想，那我们为他做什么特别的事？哎，需要检讨。让他去想好，我已经忘记了，可能做很多都忘记了。对对对，好，那请朋友到家里来聚一聚或吃饭， 样，其实这是很好的，让你的心从孩子可以转移到一下一些朋友，然后带着孩子一起来服侍。大家有没有？其实是挺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从以前我们叫开放就是这样子，因为孩子很喜欢，孩子喜欢人来，你知道吗？孩子喜欢有人来家里很热闹。那时候你就可以感到，哦，我们要请叔叔阿姨啊，谁谁要来啊？那你觉得你可以帮忙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很愿意帮忙嘛，对不对？我们家都是在以前在台湾开放小组的时候，之后的收拾就是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要开放小组，在家里要给大家来聚会，那他们很喜欢，这是大家的事，所以一起带着孩子来服侍，学习能够服侍别人，然后你就有参与感。所以今天如果你邀请朋友啊谁或者来，也让孩子不会觉得说就是你朋友，所以他可以不用管。其实我们家就是我邀请朋友，他们有份，他的朋友来我有份，所以都是大家的。所以这个是蛮好的，就是说让你自己让带着孩子来服侍。好，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是，大家有没有听过练习沙发时间？什么是沙发时间？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孩子需要知道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而且是看得见的。你怎么让孩子看得见你们两个相爱？一个在炒菜，一个在看报纸。一定要两个坐在一起，谈谈心，聊聊天，他才会叫沙发时间。可能有时候你不是坐在沙发，你是一起去散步，对不对？我跟黄博士一直就是去散步，就去外面走。我就觉得很怀，就是为什么讲很怀念呢？因为后来黄牧师呢，他去年开始就去健身房嘛，所以他就早上就去运动了，所以呢晚上就变成我自己在那边走路。那后来呢其实也都 OK， 人就是这样，没事就没事。我觉得那一天我就忽然觉得说，因为那天刚好礼拜六我很早上有服侍金色联盟，他就说，哎，反正你们早上没去，我们一起去走路。倒不是说我之前我自己都是这样，就听着我的那个什么英文，还在讲家常的英文，一面走路一面听英文，自己也觉得很成长，身体健康，然后又成长，我就觉得自己如果有成长，我自己很开心，就觉得自己没有在退步当中。然后那一天就是因为他这样讲说，他就好像要去不去，那我去走路一定想达到这那个什么运动的效果，对，我都一定说一定要他穿球鞋，他就很不喜欢穿球鞋。那我就讲了两三次，他都不去。这时候我会怎么做？我就自己去了，我就走，那心情就有点受影响。英文听在这边也都没听进去，然后就走了，好像就到这个停车，大家一直走，然后我就开始怀念我那时候跟他一起去走路的那段时间。其实不是说他现在就重点说，但是就是怀念那个时候一起的时间，又就好像我们的沙发时间嘛，对，我们有时候一起讲，我们就是常讲不完的话，然后有时候一起祷告，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美，就是觉得说夫妻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事。结果呢，没想到他过了好像四十几分，他出来找我，因为他怎么样都找不到我，因为我就到处乱走嘛，哈，对，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为什么我那种感觉，就是说啊，我就说我。哎呀，我就是很怀念那些，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情绪会这样。我说，还有我就说，为什么你不能为着我就穿上你的球鞋，我一起走？没有，我是觉得说，那所以我的孩子都知道，如果去散步，以前妈妈爸爸的沙发鞋就是去走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他早上上都去运动，所以我通常是吃饭的时间，因为我现在大部分都是两人世界了。所以你们好好的，谢谢大家。所以他因为孩子都一个在南加，所以一个另外嘛，所以大部分是我跟他吃饭，我们可以吃一个钟头，其实就是聊天嘛。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不管你多忙，想想看什么是你的沙发时间，让你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还是一样相爱，那么有安全感，一起做一些什么让他们看得见。嗯，一起看电视好不好？你觉得呢？
可以
啊，可以哈，真是好，不是，哎呀，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能够讲讲话，谈谈心哈。不过你知道我儿子跟我讲一个很有意思，他不是学这个心，他说妈妈小学的时候哈，稍微一种亲昵这样可以，如果到 teenager 稍微要收就不能太，要不然 你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就讲说不同的方式啊，我刚才讲双方人就是一个比喻而已，10到15分钟，两个在一起，能够培养感情，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夫妻关系能够真的维持得很好。那也可以自己想想看，有哪些是可能你从有了孩子后你就疏忽了。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在教养孩子的这个基础。当我看这整，因为我讲看了前面几课，我就在想说怎么样开始这一堂课。我相信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还记不记得孩子是谁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管家，那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再讲一次，不管你处在现在哪一个情况，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真的是在神里面总是有盼望。当我每次在教孩子如果怎么样的时候，但是我跟我的孩子知道妈妈很努力。我以前也是在上亲子教育的课，每次我上车，他们我一上课呢，如果我在上来教，他就每次妈妈已经要学到什么了，他知道我们在学习。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知识，没有人教我们长大，对不对？这是很一个甜蜜，也是有爱的负担，但是感谢主，他也是让我们很开心的一个产业哈。第二个是使让我们的孩子得到重生得救，我们要很努力，要祷告，因为一生能够带在走在道路时，神的灵要来充满他们，神的大能要来帮助他们，神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的教能够成功，对不对？这是很重要。不要因为他们学习可以把这样的疏忽了，帮助他们在旁边为他们祷告，让他跟神关系要很好。第三个就是圣经，他们一定要花时间，当然父母要先花时间，再是不止他们自己读，你自己有感受可以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记得这些话，能够来帮助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呢当中，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不要忘记好好的花时间培养好的夫妻关系。好，最后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那成功的父母的定义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其实就是就像大家可以回想说，你希望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影响孩子的哪些是可以再给他一辈子受用的好的品德，对不对？我刚才早上一来就分享，我可以选择逃避，其实黄牧师真的会逼我上，但是我相信我自己要面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勇气，或者是很坚强的意志力。好，我看过一个 video 叫 tape， 就是那个讲 grit，在讲说，其实孩子培养过的孩子意志力，家长要比他更有意志力，培养他好的品格也是要很有意志力。那我也是在主念，那我为什么我还是很胆怯？因为我也是，我这个时候我也不能靠谁呀、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就是来这边分享你要我分享的。那我相信神，我们讲的话，可如果我在这边讲，我的话是很明白，但是透过神的大能就能够带来能力，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那我们就是，所以为什么神，我们孩子跟神的关系有这么重要？因为他一生要走这么长的路，不可能一直在他旁边。神的话要不断的提醒他。我常常讲，神的话就是我们的 input， 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就 output， 对不对？能够来监控我们的情绪。好，那我知道有些如果家庭因为某些因素，如果说父母亲已经不在一起的，这时候你更要多花时间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其实当有一些东西所失，圣经所说你所失去的，神自己用爱，神自己来取代，那你也要帮助你孩子跟神有维持很好的关系。你的天赋也是他的天赋，不管他失去哪一边的这样的一个其中一个角色，那我相信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寻求说主啊，这样的环境我该怎么做，我们相信神是后赐智慧给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谦卑的心的时候，神愿意把这个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中 到老都不偏离，因为我们这样的心智，神喜悦这样的心智。那我们相信神，孩子是神给我们才，也是神所创造的。神在孩子身上有一生美好的计划，所以必成就关乎他的事。那这个过程当中，感谢主让我们在他这个成长有分。那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刚才讲，孩子现在成人，我还在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是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让我们有机会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成长。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当中有需要主你更多智慧的，主你要赏赐给我们。孩子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智慧跟能力，主你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多用我们的心来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你自己的话真是来教导他们，好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啊，每一个孩子你所赏赐的都是你的宝贝，主你亲自要来保护他们，你亲自要来带领他们。我把这里的弟兄姊妹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把他们的孩子都交在主的面前来，主就让他们坐在这边来学习怎么样成能够教养出孩子好的属灵品格的时候，主耶稣你非常的喜悦，因为他们就是有个心智要让他们孩子有这样一个来自主你那边的一个好的属灵品格，好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有力量。主，有耶和华的喜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这耶和华喜乐会成为每一个孩子的力量，让我们一生走在你道路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门。
谢谢大家。